好，欢迎回到8月11日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美国的亚裔社区呢，亚裔在申请大学时候是否遭遇不公平待遇呢，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今年亚裔团体连续第三年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其他很多所顶尖大学也面临类似的指控。与此同时，川普领导下的司法部表示，准备调查美国大学是否在招生的过程中有意歧视白人和亚裔学生。美国大学以倡导多元化和提携弱势为理由，提高白人和亚裔入学的门槛，算不算是种族歧视？美国大学应该在采取什么样的招生制度，才能够既符合公平的原则，又履行扶持弱势的社会责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大学录取学生的时候，把种族作为这个考虑的因素之一呢，是美国大学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提携弱势族群，比如说拉美裔或者非洲裔，那么相对的呢，就提高了对于白人和亚裔这个入学的门槛。您认为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种族歧视呢？
实际上的结果造成了种族歧视，它是这样做的：很多大学设定了一个潜规则，就是不同族裔的学生的录取有一个既定的比例，上下不差1-2%。那么设定了这比例之后，它不考虑实际的各个族裔的学生申请人数的变化。那么如果某个族裔的学生这个人申请人少于他可以录取的数量，他就会变相的给这些这个特定族裔加分。那么由于这个大学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竞争性大学，就是录取率低于10%以下的。当然美国实际上这个大部分大学录取率高于80%，对那些大学来讲，绝大多数大学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少数前几十所大学他们有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高竞争大学里头，它设定了这个比例之后，一部分特定族裔的学生呢得到了变相的加分，而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族裔的学生，特别是亚裔，就变成了变相的减分。
嗯，
大学有权招收不同族裔的学生，但是大学无权对特定族裔的学生减分，这个减分措施绝对是种族歧视。
嗯，好的，听听 Baby 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是的，我想就这个刚刚那个小龙博士这样分析，是有所谓我们认为歧视的情形存在。从数据上来看，这个几所知名大学啊，在对于亚裔的招收的名额上都是维持大概2016年到现在吧。都是维持到18%-23%的左右的这样子东西，这个持平这个数字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再加上在过去10年来，亚裔申请的数字是几乎4倍、5倍以上超过原来的申请的数字，因此有这么多人在申请，但是基本的录取率还维持在这样子20%平均的情况下，这个很明显来讲就是说有一大堆的优秀亚裔在这个过程中被阻绝了他们能够录取的这个所谓名校的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有人为的操纵跟人为的这个障碍摆在这边，阻止优秀的亚裔在名校大学能够占到他应有的名额，这个是一个明摆的事实。但是由此所发生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争取，怎么争取，还有跟其他族裔的考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亚裔，特别是华人或者是华裔，在这整个论战当中，我们必须要仔细思考所有相关的议题。
待会儿我们再会回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想先听听戴博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大学都是以这个要增进这个种族多元化，提携弱势，那么主要实际上就是指拉美裔和非洲裔。那么你觉得美国大学为什么把这个多元化做成一个如此重要的一个目标？在这个目标中，他真的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促进多元化？
因为这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我们大学的使命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只是报酬，在那个高中考得好的学生，他们还是要培养有利于美国进一步的发展的下一代的一些领导人，各方面的领导人，所以他们的那个大学的这些学生应该是反映整个美国的一些多样化，还有平权政策的另外一种考虑。刚才说的很好，我同意这些，他们对亚裔的有这些名额有上限，这个肯定是存在，也肯定是一个问题，也是含有这个很严重的歧视。这个说法我不反对，可是这个种族歧视远远不如美国历史上黑人一直面临的来自于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各方面 的歧视。嗯，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弥补问题，不只是黑奴制度，还有一直延伸到那个1965年的所谓那个吉米克罗尔的这些歧视黑人的一连串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们希望大学给整个美国培养出人才和领导力。种族问题在美国多元化一直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对，
肯定没我们没有办法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一个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觉得是赢家或者是输家。虽然是如此，这个歧视压抑美国人是一个问题，同时的话我们应该用大学的平等的一些机会的这么一个政策，来不只是说赎罪过去的那个美国的罪，也为了是保证美国将来的稳定。因为要记住美国的教育制度的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关键不在于高等学校，在于美国的公立学校小学中学高中复杂的问题。
对，好，我想那么刚才戴博先生提到这个多元化的重要性哈，我想问一下陈小农先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种族的因素，那么如果不把种族因素视为录取条件之一，比如说像很多亚裔现役就光是以成绩为标准，只是把这个申请者的实力作为唯一的标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会伤害这个美国这个多元化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亚裔的成绩确实很好，那么很多人就说如果开玩笑说如果是不考虑种族因素，那么那个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大概一半以上的学生都会成为亚裔，那么你怎么看这中间的这个冲突？
我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前面提到过，在美国的绝大部分大学录取率都高于80%，在这些学校并不存在所谓强制多元化的问题，就是说它自然的就会形成多元化，不考虑族裔问题，学生自然的你只要申请多半会录取，所以自然形成的结果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而且很自然反映了当地或者是这个申请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这个族裔的组成，这是真正的多元化。另外一种是人为制造的假多元化，所谓假多元化就是说我事先设定目标，不管学生能力如何，我给他加分加到他达到我的目标，这是这种多元化说的是一个这个平权的这个名义，但实际上违反平权原则。因为平权原则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族裔不能成为一个人得到好处或者是这个受到伤害的原因素，也就是说你不能用族裔去打击一个人，但同样也不能用族裔作为帮助他协助他的工具。但是大学的这种做法本身客观上形成了结果，尽管他们嘴上从来不承认。我这里举一个美国就是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 Espenshade 教授，他用这个美国高中毕业生120,000人抽样出来的120,000份申请的数据做了一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这个逻辑回归统计分析。那么用这个模型分析的结果是这样，亚裔学生在美国大学被录取的时候，他们平均的分数要高于就 SAT 的分数要高于白人学生大概140分，同时这个高于西语裔学生270分，而高于这个非洲裔学生450分。这样一个巨大的差距本身表明了就是在录取大学学生的时候，大学实际上确实是对亚裔学生实行了减分制度，而对其他族裔的部分学生实行了加分制度。这个做法无论如何从民权角度也好，从平权法案也好，都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是违宪的。
对，好，这个数据确实是很多人都看到，确实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哈。那么我想魏必周先生刚才戴博先生提到这个教育和平权，就是给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和平权机会的这个重要性，确实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你这个底层向上流动的这个渠道能否开通是一个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像大学采取的这些平权的措施，或者是说给这个提携用分数的方式来提携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方式，你觉得在客观上是确实是有助于这些族群的发展的，还是反而伤害了这些族群？就是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反而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这个隔阂甚至和敌意呢？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觉得这个平权运动我们不能只能看我们自己华人本身的利益，我们既然已经在美国了，所以必须 我想我们如果在美国都受过美国教育，就是说从小学一直到上大学的受过教育，会理解平权运动在美国整个历史中所站的这个地位跟它必然性的发生。如果是美国受教育从小长大的人，他的理解跟我们这些所谓用 mother tongue 我们用母语来讲话的这些华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你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我们现在必须说所谓 Asian American 在这个整个角色中所 benefit 所受到的东西，我们从平权运动整体来讲所受到的这个优惠，往往远远超过如果没有平权运动这个法条存在的这种优惠性。因此如果我们只在这个教育这个地方上扣住这一点的话，我们将在其他的地方会失去掉。因为就刚刚大家所讲的，这个大学是一个多元化的情况，大学本身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现在其实讲的都是在讲名校了。如果在名校里头50%以上都是所谓亚裔，不管是韩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或者是这个日本人等等，在这个学校里头同质性太强的情况下，这些孩子出去在社会竞争力将会降低，因为他不知道跟其他族裔的人怎么样的相处，其他的文化怎么相处。所以就教育本身养成而言，大学教育是社会的缩影，因此他离开学校之后进入社会，这个对他提供一个非常大的注意，包括人际的来往啊，包括这个工作升迁等等情况下，特别是如果你进到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亚裔人数反而减少了。因此你如果没有一个平权措施在某个情况下来保障你的话，我现在不是要讲说这些所谓名校出身的人哦，就是一般这个所谓 college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学院一般大学毕业的这些华人子弟，我们不是每一个华人子弟都进入所谓名校的。
对，
这些一般来讲，这些进入比他们离开这些学校之后，他们要在职场竞争，如果没有一个平权法案在那边做他们的靠山来讲的话，这些华人的工作机会相对减少的。所以我觉得要从一个整体情况下来看。
对，那么
这里头我们还不谈到我们跟移民法移民改革之间的牵连。
对对，那魏秘书现在说的很对，就从总体上实际上亚裔受益于这个平权法案，
尤其是60年代70年代，如果没有平权的法案，那些亚裔的美国人就难以就是上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公立学校。所以就是那20年帮助特别大。
对，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亚裔对于这个大学申请的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情绪，也跟大学本身入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就是他入学本身的这个程序上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因为美国大学申请，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不透明化的这个过程。那么，不仅录取的标准是模糊不清，而且很多大学是常常拒绝透露很多关键性的这个统计数据，还让这个大学申请人和家长都摸不着头脑。那么，我想问问您，您觉得美国大学为什么故意避免确定明确的录取标准？就是这种模糊操作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很多人是觉得这种不透明造成一种大学和申请人之间这种极度的权力的不平衡。我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美国各大学校方的负责人对面对记者或者是面对法律诉讼他们做的反应，我发现有个共同点，全都在讲空话。也就是说，这校长们教务长们一般都是讲我们要强调校园多元化啦啦啦啦啦，但是你要问他你的录取数据到底是什么，他们全都缄口不言。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讲的，事实上存在着足以加分和足以减分，他们不能够公布真实的录取数据，否则的话这个问题确实会引起违宪的诉讼。那么这个现象的存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其实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只能旁顾左右而言他讲空话唱高调。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超出了大学本身的范围，这个涉及到法律，也涉及到我们讲的所谓 AA Affirmative Act，
对
这方面的这个
对
平权法案，它本身应该怎么调整、怎么纠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谈得完的。
好的，好，戴博先生，
首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因为陈先生刚才说的这些统计数字，所谓的那个亚裔税，所以这个歧视这个问题存在。同时的话，在美国，任何一个优秀的愿意上大学的学生都会被一个优秀的大学给录取，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美国是有这些好的那个上大学的一些机会。那为什么那么多的亚裔的欧洲裔的美国人、非洲裔的 愿意上那个常青藤大学呢？为的是受那个良好的教育呢？不见得。为的是名声，为的是机会。就是因为如果你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你最重要的那个族裔不是亚裔的或者非洲裔的，就是你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所以你就可以进入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高层人，都是为了这些，而不见得是为了受这个良好的那个教育的。这些大学的空话，刚才说的这些空话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学多数的这些常青藤和这些别的私立大学的所录取的学生是有钱人家的，很多就是他们的毕业生，他们校友的儿女，他们也有特权，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会多把一些钱捐给他们，
优惠校友的政策。
对，他们还愿意那个录取什么习近平的女儿，或者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女婿库什纳，就是因为他爸把几百万块钱捐给哈佛，才录取了他的原来成绩不那么高的一个儿子，就是库什纳。所以这些是私立大学，是私立的一些行为，不只是种族问题。金钱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说到这个经济问题哈，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哪怕这个美国大学减轻这个种族在大学录取决定中的分量啊，大学还是有其他方式来提携他想要的这个人群。刚才戴博先生您提到，就是给有钱人或者校友的子弟提供优惠，
对
体育的。那么我知道最近《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提到，很多大学现在考虑申请者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就是你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越低，你的父母的教育水平越低，那么他们会把20%的，大概20%左右，他提到几个顶尖大学，20%左右的名额留给这些所谓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这个名额，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提携。所以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提携弱势吧，已经不仅仅是这个种族的角度，还从社会经济角度等等。就是说，大学的入学确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问题。魏培中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那么这个，比如说现在对于这个社会经济地位的这个作为标准，提携低收入，提携这个社会弱势群体，是不是未来也可能被指控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呢？
当然，这已经是明摆的，这是歧视了。我这个说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这是一个争取公平，而不是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是一个争取公平的环境。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是哪个大学毕业，名校不好，我们是在争取公平的这个环境。今天这个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本身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包括受歧视，包括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妇女，包括子，包括这个幼童童工等等这些事情。这件事情的存在必须用法律的方式来加以制衡，来加以矫正。这件事情就我纯粹就这个平权入学这个事情啊，事实上是在去年2016年联邦这个最高法院已经做了裁决了。这个裁决有两点很重要的意思。第一，他重新认定这个所谓 AA affirmative action 是存在，是有必要的，这我等下回头再说。第二个，他认定的就是说，种族并不是你大学决定你整个入学里头唯一的标准，你需大学必须提供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增加你大学本身的多元化。这是两个主要的判决主要两点。我倒头回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判决里头，基本上连这个 Judge Ginsburg 是最所谓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这个法官，他都说这个事情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他也觉得这个平权东西是用法律的手段在矫正一些事情。他同时也说，他觉得这样子的法，这平权法案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他觉得希望能透过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平权措施，能够扶植这些所谓社会上弱势团体跟弱势族群，能够达到应有的标准，然后这个所谓平权法案可以消失。所以他的估计大概还要在15年到20年吧。所以有人在说，是不是到15、20年的时候，这个平权法案是不是会消失？当然，这是他的意见的表达，这个意思也就说明了。社会上不公平的情况下，歧视的情况下的确存在，透过法律的方式来矫正、来改善，包括您刚刚所说的，从学术上，从这个族裔上，从这个收入上来改变，都会存在的。到一个程度之后，平权措施会要消失。你说是不是？什么时候会消失？这个没有人知道，就要看，即使在实际这个情况下，大致的改变的情况下，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会赞成这个所谓平权措施的废除。我自己本身有小孩，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我记得当年他申请学校的经过过程，我自己知道他应该上藤校，但是他没有，我会觉得他会受到这样子的这个所谓歧视的情况下存在。我也理解这样子造成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就我们现在第一代所谓还用母语讲话的这些华人来讲，当然我们认为教育是改变我们自己移民身份这个社会，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mobility 往上爬升的一个最好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绝大多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在美国生活的所谓这个 Asian American 的他们自己本身的处境在哪里。
对，好的，我想也有一些观众朋友呢是用这个自由派和保守派之争来看这个关于亚裔在大学是否受到歧视的这个问题。那么比如说一位姓胡的一位网友，他就在评论中说，他说这个名校的做法呢当然是种族歧视，他说哈佛呢已经被左派占领了，不光是哈佛，美国大学基本上是左派在把持，那么用这种方式来解读美国大学入学的时候的一些平权这个做法，我想听听戴伯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以这些美国的右翼这些保守派一直说那个美国大学知识界都是偏左的，记者也是，文理界也是，科学家们也是，就是因为他们偏左，他们才说这个全球变暖是真的。我一直想问这些美国右派的这些朋友，你自己认为为什么所有的受过教育、有创造力、有头有脑的、懂这些事的人偏左？这是为什么？Why？
您的意思是说右派都是没大脑的？
我没有，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个原来是他说的。为什么你总是指控所有的有教育水平、有创造力、学过科学、学过人文科学，你都骂他们是左派？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知识的那个水平越高，你觉得越不保守？我就是很想问那个右派，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好的，我想听陈晓农先生您对此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在美国大学里面待了不少年，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大概20多年前，美国大学里这个不同价值观的教授们比例还是比较平衡的。但是这个平衡在过去20年当中逐渐发生变化，然后偏向了价值观比较左翼的这样的教授们越来越多，而价值观右翼的比较保守的这样的教授在学校里逐渐有点孤立化，这可能也是个现实，但不等于说所有的教授就都是左翼价值观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里已经开始谈到了价值观。刚才那个听众的提问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其实差别在价值观上。我觉得我们到现在为止谈到平权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正是价值观上的差异。那就是美国传统的价值观特别强调社会竞争机制。竞争的含义是说，讲勤罚懒，奖励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鼓励懒惰。那么如果说懒惰的人靠社会政策的扶持，他们可以过上和努力的人一样的生活，比方在欧洲一些国家，那么这个社会哪里还有竞争的动力呢？一个没有竞争的动力的国家，那就是和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前1949年到1979年这个30年当中很典型的所谓大锅饭制度，干好干坏一个样，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都是这条路。最后呢，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把这种制度给扔掉不要，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仍然保留这个制度的。也就是说，这套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事实上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证明是个完全失败的必须抛弃的制度。但是我们也得看到，在今天的美国知识精英当中，有很多人的价值观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嘴上不会说，但是事实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仍然是马克思版的。而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是政治不正确。
好的，戴伯先生。
一部分那个陈晓农教授刚才的历史分析是对的，就是说这30年来那个大学里头那个文理界的所有的是变得越来越偏左，而且我也敢肯定多数的美国大学教授可能是投民主党的票。
对，
可是同一个30年也是共和党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靠右，甚至是变得反智主义， 现在觉得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或者英文的语法说得正确都是个所谓的精英者，而这样子骂人。所以我估计原来很多在大学当教授的所谓的保守派或者那些那个时候是共和党，现在已经改为民主党，是因为那 是共和党远远往那边跑了，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对，好的，我想最后呢，因为从我们讨论的毕竟是这个关于亚裔被就是大学调川普政府调查这个亚裔和白人是否受歧视，我想听一听这个魏碧洲先生的看法，就是说司法部现在对这个大学入学的事情进行调查，您觉得可不可能会给大学造成一定的压力，就是使他们在考虑这个种族因素的时候呢，比以前要谨慎一些，或者是说做的尺度没有以前那么大？只有三十秒钟的时间，听听您的预测。
对，当然会造成，当然会给这些名校所谓带来压力，甚至要考虑到，我觉得作为我们亚裔期望太高，要考虑到现实的政治形势。川普今天做这个，川普司法部做这个行动，他今天并没有说他要调查，他只是说他要找这样子的律师来看这样子的案子。事实上，他找到律师之后，是不是会去看亚裔这种所谓入学遭到歧视的情况下，我觉得那还要再看，因为整个政治气氛并不是如此。要知道最重要一点，川普并没有这个压力，因为支持川普的这些人基本上是蓝领工人，这些蓝领工人蓝领级的人，他们并没有所谓进大学特别是进名校的压力，所以他们感觉不到说这些所谓亚裔在侵略或者在占他们的名额。如果你讲到是真正的所谓这些亚裔能占到他们所谓名校的话，那么这些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好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压力是存在，但是不会那么急迫。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以及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请记住，我们各位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